我还记得我家里有一条狗，那条狗是黄色的，很会生孩子，每一年两次生孩子，两胎，每一胎都六七只。所以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就忙着把孩子小狗送给人，送给人。刚刚送完不久，他再生，再送，再生。哇！如果每个教会都这么会生，教会就很兴旺了。那么这个狗呢，常常跟我们到山上去祷告，但他很懒惰，他走到半山就不要上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你在这里等啊，等我祷告回来跟我们回家。”他就乖乖在那地方等。我们从山上下来以后呢，就把他带回家去。那过路的时候，妈妈说：“你们去上课，我回家去。我已经吩咐人煮了两粒鸡蛋，还有一杯的牛奶，给你们读书的孩子一个人一份。吃完了，你才去上课。”我是这样长大的。那我们每次经过那个地方，他们说：“你妈妈吩咐的牛奶鸡蛋在这里，你们吃，吃完了我们就上课。”那么这样到了我九岁半的时候，我的妈妈忽然间说：“上帝引导我把你们所有的孩子带回印尼去。”我们说什么？我们住在这里好好的，你要把我们带回印尼去？他说：“是，我是生在印尼的，后来十七岁的时候给你爸爸娶回中国来，现在我三十多岁了，我看中国现在没有前途。”我们说：“为什么没有前途？”路上都是坏的，路都坏，都乱七八糟。而且那个时候是1948-1949年期间，抗战完了，再加上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乱成一团，共产党、国民党开战，每一个地方都非常危险，常常这里炸弹炸下来，那里炸弹炸下来，所以很多的混乱，很多的战乱的局势。我的母亲就想应当把孩子带回印尼去，在那里荷兰人统治，有一个富饶平安和平的日子，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之间战乱这样可怕的时机。所以他就去问我可以不可以回到印尼去。他们说：“你怎么想要回印尼去？我是印尼生的，那我是后来结婚的时候被娶回到中国来，我要把孩子带回印尼可以吗？你有什么字头，你有什么证件，我们可以看看吗？”哇，糟糕了，我妈妈说很多证件都给我烧掉了，还有什么证件吗？后来去找到一张粉红色的证件，他拿出来的时候，那个人说：“就是这张，单单凭这张你才可以回去，别一张都不需要。”连他烧那些证件，神都引导他，该烧的烧，不该烧的不烧，很奇妙的。我现在想起我的一生啊，神怎么使用，怎么引导，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理性去了解的。就凭着那一张，我妈妈说：“那我要回去了。我现在在这里做工很辛苦，一针一线帮忙人做衣服，拿一些钱，不是穷。我们的房子不能卖，因为战争完了，在国共打仗的时期，谁要买房子呢？所以他就想用各样的办法，如果能够卖掉两间，因为他27座的房子中间有6座是分给我母亲这边的，因为大母亲的孩子那边分了好多，还有另外一个母亲那边又分了一些，有6座是分给我母亲的。结果他就凭着信心祷告，不久以后，2-3个月以后，有人买了2间去，2间买了以后，钱就10,000美金在我母亲的手里，他就用那些钱去买船票，就预备全体孩子回到印尼去。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读到小学5年级，我9岁半，差不多10岁的时候，差不多5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上船，也就这样再从中国再回到印度尼西亚去。那我就一生一世在印尼做传道人，这个是后来上帝的呼召印证出来的。所以我想我这一生是一个宣教士，是没有教会派我去的， 没有教会给我一块钱资助我去做生活费的，我是没有人派，没有人支持，没有人供应，是上帝亲自呼召这个宣教士。我相信我也是全中国历史中间在中国之外传福音果效最多人信主最多人听到的一个宣教士。我传福音就从1957年开始，如果我等一下把我怎么样领受呼召的见证传给你听，你一定更感谢上帝的。因为我到印尼去的时候是9岁半，一到印尼去，我们读书的是印尼文，一个字都不懂，所以结果呢，我第一年就留级，读5年级留级，再读一次5年级才升班。那时候慢慢就把印尼文一个字一个字修出来，很辛苦很辛苦。我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一念印尼文，全班的同学都笑我，因为我中国腔中国调，我根本不懂印尼文。但就这样呢，上帝训练我，使我从小就在最生疏的环境中间学习别人的语言，把各个文字呢记录在我脑里面，把它慢慢拼起来，然后就那里学习读经，学习祷告，学习做传道。我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感恩，因为上帝的带领是超过人所想所求的。我的母亲就在印尼，因为生人地生疏，房子能卖的卖，不能卖的也不能贷，剩下的钱不到1-2年全部用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再开始一针一线再开始做工，得到一点点的钱把我们养大。我到了印尼1年以后呢，我第二个哥哥也到印尼去，他就一面教书一面赚钱，赚的钱全部交给妈妈，那妈妈就用她针线得到的钱，还有第二个孩子教书赚的钱合起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我们租的地方时期到了，改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再改另外地方，我们搬到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才买到一个不太大的房子，2层楼。买房子以后就约定，那个时候是6000吨印尼盾，把房子把它顶过来，成为我们要顶的，不是买的，顶的房子6000吨。我现在不能算那个时候荷兰盾多少，印尼盾多少，但是等我们要付钱的时候，那个屋主说不必太急，我看你这个女人家养这群孩子很辛苦，不要紧，再过几个月才付，不必现在，我现在还不急用钱。所以我母亲把钱留下来，留下来2个月，突然间发生天大的灾祸，因为印尼币这个一吨变成半吨，1000吨变成500吨，100吨变成50吨，就一下子50%的钱都完全把它报废了。所以突然间呢，经济又在垮下来，没有办法付那个钱，再做的半死。所以上帝给我们一波一波的训练，一次一次的眼泪，一次一次的劳苦。那我母亲再用很长的时间把欠的债付清楚，然后她再把孩子一个一个养大。我的母亲常对我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最少读到高中毕业，你不可以不读书。妈，读书很辛苦，我如果到初中毕业就可以，不可以。无论如何到高中毕业，你不要跟我讨价还价，以后你没有读书没有前途，你没有学问没有事业，你也没有赚钱，你不能生活，你最少要读到高中毕业，可能的话你要升到大学，要读学院到外国去，如果不能够，那我说怎么能够，我们又穷又困难，我们又没有基础又没有钱。妈妈说不要靠你自己的情形，要仰望上帝，依靠上帝，因为上帝是能够帮助人长进，也能照顾人的需要的。他是孤儿的父亲，他是寡妇的伸冤者。我继续不断为你们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你。我12岁的那一年，有一个大布道家 到苏拉巴亚去布道。这个人叫做纪志文，我相信你们老人家有些知道，他也到台湾来讲过道的。后来他在台中建立了施恩堂，在台北建立了圣道堂，还有很多的地方他建立了孤儿院，建立了神学院，开了很多的教会。纪志文牧师布道的地方用一个荷兰长老会的大礼拜堂，会做1000个人的开大布道会。当时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几个布道家之一，一个赵世光，一个纪志文，他们都是继承宋商杰1943-44年死以后继续不断在中国各地传福音的传道人。而宋商杰后来到印尼去，过了不久以后，10多年以后，那么纪志文也第一次到印尼去。纪志文1952年到印尼去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个大布道家来讲道了，那我就去听了。我去听的时候，我一面读书，晚上还要去听布道会。那个布道会就在我房子后面一条巷的那边，一个大礼拜堂。所以我就下午晚上吃了饭，马上就跑过去听。原来这个布道会有16天，到了第14天、15天的时候，我听了非常有兴趣的时候，台上宣布再延长6天。我们就为什么会再延长6天呢？因为原来在三宝龙有一个牧师请纪志文去开布道会，突然接一封信说你不必来了，我们决定取消你来开的布道会，你不必来了。所以纪牧师说好，他们既然不要我再去那个布道，我就这里延长再6天。所以一共他开了21天的布道会。现在几乎没有听说有传道人在一个城市一个教会讲到讲21天的。那21天没有，我除了有功课特别忙要考试不能去，我一共参加了15天。12岁的孩子每天听布道会布道会布道会，听到最后3天的时候，忽然间有个思想，我应当奉献做传道。12岁的那一年，我忽然间说我应当奉献做传道，把上帝的道传开，叫人家信耶稣，这是何等有意义的工作。我的母亲是昼夜祷告，以圣洁的生活侍奉主，我的母亲的榜样非常感动我们。她每一个礼拜五一定下午2点穿着白衣离开家到外面去。我说妈妈，为什么每个礼拜五你出门呢？妈妈说，我已经在上帝面前立志，礼拜一到礼拜四我自己做基督徒，礼拜五我去传福音劝别人做基督徒，礼拜六我好好祷告进食预备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2天我早上就没有吃饭，进食祷告，为上帝的仆人们，为他们代求，求上帝使用他们。这些话都进到我耳中了。后来大概几个月以后，我发现我的母亲每一个礼拜五出门的时候已经带着几瓶的东西，也是带着几包的东西。我说妈妈，你礼拜五出门为什么要带东西呢？她说我要带一些米，一些糖，还有一些油，去帮助最穷的人。我的母亲原来是常常周济穷人，虽然自己生活非常苦，而且常常过了很长的时间做工到晚上，但没有睡觉以前，她一定把我的兄弟全部叫在她的身边，我们跪下来祷告，从哥哥弟弟一个一个祷告，然后她做结束的祷告，每一个人仰望上帝，依靠上帝。那有时候我太累了，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会打瞌睡，那我的哥哥就把我叫醒，我们一同祷告，唱完了以后，祷告完了，我母亲常唱一首歌，为主再做一天工，为主再做一天工，生前就少一工，为主再做一日工，为主再做一日工，为主再做一日工，生前就少一工。你们知道这首歌的请举手我看看 这是闽南圣诗里面一首很好的诗歌，我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唱这首诗歌。我活着的一天是为主活，我活的一天为主做，我做的事是上帝的功，我升天每一天做工就减少一天的功，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的母亲是这样敬虔，这样爱主侍奉来做我们的榜样的。所以我十二岁一奉献的时候，我说我怎样表示我的奉献呢？我就立下一个信念，我要以永生上帝立约，我要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用我，我这个生命不是我的，我这生命是你的，是用你儿子耶稣的血把我买回来的，所以我一定要为你用，为你活，为你侍奉，永远不妥协，永远不随便，我要一生不收回。主啊，我要你用我。所以我就把那一个晚上腾出来，整个晚上去写，写一篇的东西，以上帝立约的东西。上帝啊，用我，用我一生。我虽然现在才十几岁，我不愿意白活，我不愿意为自己活，我不愿意浪费我的青春，浪费我的生命，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我写得清清楚楚以后呢，到最后一个晚上，布道会的第21个晚上，我就亲自在聚会完了以后，把我写的信带到季祝文牧师那去。他说台上下来，我把那信交在他手里。他说季老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的信念写在这封信的里面的。他谢谢，他拿了，我就跟他分开了，就很少再见他的面了。那么他是不是常常为我祷告？我相信是的。我为了慎重起见，我写的以上帝立约的信，下面我放了我一张照片，所以他看了可以记得我。我就这样以为呢，把自己的信念告诉这个老牧师，他就带去了。后来我告诉你，这位老牧师就成为我一生一世侍奉的一个好榜样，也是好的前辈。就我等长大以后，也跟他出门去布道，也变成他神学里面最重要的讲师之一。12岁开始，我就每天读8章圣经，每天8章8章。我相信一天读8章，半年就可以把全本圣经看一遍。但是过了1年以后呢，我读了2-3遍圣经以后，我忽然间慢慢松懈下来了，慢慢厌烦圣经了，慢慢受一些思想大影响，对上帝怀疑起来了。我13岁的那一年，我忽然感觉到可能信耶稣是错的，拜上帝是迷信的。我那个时候在中学里面念书，我的成绩很好，而我感觉到进化论可能是对的，所以我那个时候一面读书，一面慢慢慢慢就接受进化论、达尔文的思想、唯物论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慢慢侵入在我的脑中。14岁、15岁。